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这门课程是旧约历史书的导论，希望能够带领大家进入历史书所呈现的世界里面。今天是第20讲，上一讲最后第10章谈到示巴女王来访，又谈到所罗门王的财富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来求见所罗门王。这时所罗门王的财富与名声都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让天下所有的君王都羡慕。10章26节，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有战车1400辆，马兵12000名，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我们上次有谈到第10章叙事的方式会让身为读者的我们有一些些的不安，因为虽然财富与国家的稳定太平是上帝的赐福，但是生命记也告诫了以色列的君王不可为自己添加马匹，不可多利妃嫔，不可为自己积攒金银。列王记上11章1-4节说，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在古代与其他国家的女子结亲，特别有可能是与他们的公主结亲，还不一定是他们长得很漂亮很可爱，而更可能是一种政治的手段。古代有和亲政策，以皇室的女子嫁与他国的君王，这个就有可能是这边的背景。问题是作者说，上帝已经命令你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会诱惑你。诱惑你什么呢？不是诱惑你对妻子不专一，而是会诱惑你去随从他们的神。这样的例子在之后北国的君王亚哈身上看得最清楚。亚哈的妻子是西顿王的女儿耶洗别，耶洗别拜巴利，所以亚哈把巴利崇拜升高到与亚威崇拜同等的地位。这一举措使得上帝派先知以利亚来审判北国。回到这里，因为所罗门王去随从别神，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上帝宣告审判。11章11-13节，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在这一段中，夺回的希伯来文是撕裂， 这一段诠释了为什么所罗门之后的王国会分裂，之后会有南国与北国。而在这一段里面，上帝所说的，我必将你的国撕裂，赐给你的臣子，这个臣子就是耶罗波安。十一章二十六节，所罗门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也举手攻击王。他是以法莲支派的洗利达人，他母亲是寡妇，名叫洗鲁阿。他举手攻击王的缘故，乃由先前所罗门建造米罗，修补他父亲大卫城的破口。耶罗波安是大有才能的人，所罗门见这少年人殷勤，就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一日，耶罗波安出了耶路撒冷，示罗人先知亚西亚在路上遇见他。亚西亚身上穿着一件新衣，他们二人在田野，此外并无别人。亚西亚将自己穿的那件新衣撕成十二片，对耶罗波安说，你可以拿十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将十个支派赐给你。三十七节，我必拣选你，使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作王治理以色列。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这一段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上帝要为大卫的缘故仍然留一个支派给所罗门的儿子，我们知道就是罗波安，但是上帝要把十个支派借由先知亚西亚身上外衣的象征转交给耶罗波安。而上帝之前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给大卫的应许，现在很类似的字眼语句也同样的应许给耶罗波安。上帝并没有因为耶罗波安只是所罗门的臣子就轻看他，也没有因为这十个支派被分出来是因为审判所罗门的缘故就比较不重要。没有，上帝对耶罗波安说，我必拣选你，你可以作王治理以色列。所以之后的北国是叫北国以色列，承继了以色列的名号。而且上帝对耶罗波安说，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一样我会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就是坚固的王朝，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这是跟大卫很类似的应许。不过大卫也并没有废弃与大卫所立的约，就像在大卫之约所说的，你的后裔若犯罪，我会管教他，但绝不离开他。所以十一章三十九节说，我必因所罗门所行的，使大卫后裔受患难，但不至于永远。而就如同所有的君王都痛恨他们的政敌，所罗门知道耶罗波安被拣选之后，他没有反省自己，反而想要杀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就出逃到埃及，只等到所罗门死了。所以接下来第十二章就是谈到王国被分裂成南北两国。首先是要交代，之前上帝说要撕裂以色列国，将十个支派交给耶罗波安，是如何发生的。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在所罗门死后继位。注意，这个时候耶罗波安已经从埃及回到以色列地了。 然后第三、第四节，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来，他就和以色列会众都来见罗伯安，对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其实根据以色列人的话，我们可以感受到，在所罗门时期所有的建筑，那些大动土木的工程，对以色列人是痛苦的，是重轭，是苦工。但是当以色列人这样向罗伯安陈情后，罗伯安并不想减轻他们的劳役，反而去听那些与他一同长大的少年人的意见。十四节说，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民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于是十二章的十六到十九节说，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以色列人啊，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啊，自己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了，唯独住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罗伯安仍做他们的王。罗伯安王差遣掌管服苦之人的亚多兰往以色列人那里去，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罗伯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从此呢，我们看到王国就分裂了，直到被掳的时候。而这件事的起因，首先是所罗门王心偏离上帝，去敬拜外邦神明；再来是罗伯安王意图用更重的劳役压迫百姓，使得百姓不愿再受大卫家的治理。这会不会使大家联想到出埃及记一开始，也是以色列百姓受不了过重的劳役呢？那从撒母耳记第八章开始的王权，走到这里几乎是摇摇欲坠。我们要问，以色列能再有好的君王来治理他们吗？十二章的二十五节到三十一节是讲到耶罗伯安。耶罗伯安在以法莲山地建筑事件，就住在其中，又从事件出去建筑披怒伊勒。耶罗伯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就把我杀了，人归犹大王罗伯安。耶罗伯安王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这事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耶罗伯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耶罗伯安呢，他有一个恐惧，由于北国与南国都仍然是崇拜亚维的信仰，那在这个时间的节点，圣殿是在耶路撒冷的，所以他很害怕，如果他的百姓都是去到耶路撒冷的圣殿献祭敬拜，久而久之，是不是百姓的心都还是会归向南国犹大呢？所以他为了要去抗衡在耶路撒冷的敬拜，他就造了两个金牛犊， 为的是让百姓能够在北国的境内来敬拜亚维。注意，耶罗波安是刻意把这两座金牛犊与亚维相连起来。他指着金牛犊对百姓说，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这件事反映出一个现象，就是如果过去亚伦所造的金牛犊事件，如果是为人所知、众人皆知的负面，那我们应该会觉得很奇怪，这样一个极其负面的象征符号，耶罗波安为什么要用呢？注意，他之所以造金牛犊，他的目的是为了让北国的百姓能够在北国的境内敬拜亚维。更奇怪的是，百姓居然还买单，之后就是去到但敬拜金牛犊。所以这整件事情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合理的怀疑，就是这时候的北国或许他们对亚伦的金牛犊仪式要么不太熟悉，要么有不同的理解，不然这整件事其实是非常奇怪的。接着呢，第13章就谈到有一个犹大来的神人，他来到北国南边的伯特利。这个犹大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对着坛呼叫，这显然是对在伯特利的祭坛的审判。大家通常很难理解这个神人之后所发生的事情。这个神人发命审判之后，耶罗波安是极其的想要邀这个神人回家吃饭喝水。然后八节到十节，神人对王说，你就是把你的宫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于是神人呢，就从别的路回去，不从伯特利来的原路回去了。然后这个神人就走了。结果呢，有一个住在伯特利的老先知，知道了这件事情，就去追上这个犹大的神人，然后力邀这个犹大神人跟他回家，做什么呢？跟他回家吃饭喝水。最后这个神人是被说服了，然后上帝的审判就透过这个伯特利的老先知临到了这个犹大的神人。大家读这个故事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奇怪？为什么所有人都想要邀这个犹大神人回他们家去吃饭喝水呢？而且上帝也是先跟他说，你绝对不可以在这个地方吃饭喝水，甚至不可以走原路回去。然后当这个神人一跟老先知吃饭喝水，上帝的审判马上就临到了。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有这么严重吗？诶，真的有这么严重。耶罗波安为什么要力劝神人跟他回去吃饭喝水呢？因为这个是有象征意义的。这个犹大神人，注意，他是身为上帝的代表，从南国犹大往北走，来到北国的伯特利，向伯特利的坛宣告审判。你可以想象，这个上帝的代表，上帝的发言人，在宣告审判之后，进到北国的皇宫里，与耶罗波安一同坐席吗？这可不是现在大家在一家店里陌生人并桌用餐而已。与耶罗波安一同坐席，一同吃饭，代表我们是有友好的关系，是朋友，是有结盟的盟友，才会坐下一起吃饭。 这个犹大神人刚刚才宣告审判，怎么可能？怎么可以跟你耶罗伯安同桌吃饭，表达友好？不可能的。你看，上帝的话是，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重点是在那里，就是在伯特利。上帝说，你甚至都不可从原路回去，表达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可以挽回的，连路都不可以从原路走。但是这个伯特利的老先知不死心，骗他说，是上帝要我来把你带回家的，这是上帝的意思，是上帝的意思要你跟我吃饭喝水。结果呢，因为这位犹大神人他不够清楚，他不够坚持于他的使命，上帝的刑罚就临到他。接下来第十四章是先知亚西亚，就是衣服分十片给耶罗伯安的亚西亚，他再度向耶罗伯安发审判的预言。列王记上的十二到十四章至此，主要就是介绍了南北国分裂的初期，跟南北国首任的罗伯安与耶罗伯安。接下来从列王记上的十五章开始，要一直到列王记下的十六章，这将近二十三、二十四章的篇幅，就是在介绍南北两国的王朝，这些君王所做的事。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君王都同等的重要，也不是所有的君王都占差不多的篇幅。首先，第一个有大幅叙事的君王或王朝是暗利王朝。古近东的文件上是称暗利家。暗利王朝或暗利家的相关叙事是从王上的16章21节开始，谈到暗利的兴起，然后一直讲到王下的第10章，耶户灭掉了暗利的四世孙约兰，暗利王朝就正式画下句点。所以你看，从王上16章21节开始，一直到王下的第10章，也有多达16章的篇幅，相当的长，都是暗利王朝的范围。而暗利王朝当中，其实琢磨最多的，也是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暗利的儿子亚哈。亚哈是一个很重要的北国君王，他在位的时间大概是主前873到852年，主前的第九世纪上半叶的时候。我们来念一下亚哈到底做了什么事。16章的29到33节讲到，犹大王亚撒38年，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了以色列王。暗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2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亚哈又做亚舍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注意，这段有很多的信息。首先是说亚哈也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罪，但是呢，不仅如此哦，他又去娶了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就是腓尼基王的女儿。因为他们的结亲与结盟，亚哈决定把耶洗别本来拜的巴利 上升到与亚威崇拜一样的高度与重要性。所以你看，他在首都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不仅如此，他又做亚舍拉。要知道，民间百姓私下敬拜巴利是一回事，官方君王大张旗鼓的在首都为巴利建庙，那又是另外一回事。这是在表达官方的态度。所以经文最后说，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所以你看，接下来的第十七章，先知以利亚就要出场了。旱灾呢，在生命记当中是视为上帝的惩罚之一，现在北国以色列即将要面临一场很大的旱灾。在这之前，以利亚就先警告了亚哈这即将到来的旱灾。十七章一节，基列寄居的提比斯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但上帝将以利亚藏在基利西旁，使乌鸦喂养他。过了三年，上帝现在决定要降雨在地上，故事就来到第十八章。你可以看到，那时候的撒玛利亚有大饥荒，而且上帝的先知遭遇到极大的逼迫。我们可以从十八章的二节后半看起。那时撒玛利亚有大饥荒，亚哈将他的家宰俄巴底招了来。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俄巴底将100个先知藏了，每50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亚哈对俄巴底说，我们走遍这地，到一切水泉旁和一切溪边，或者找得着青草，可以救活骡马，免得绝了牲畜。你看，连王室都遭遇到多大的饥荒。是在这样的情景之下，亚哈遇见了以利亚，开启了在加密山上的那场著名的与巴利先知的斗法。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我们下一讲再会。